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赞美神，让我有机会能够再度来这里和你们一起敬拜神，也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大家都知道我正道的题目是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我想我们都很熟，请我们打开到创世纪，到创世纪的25章。这里有吗？
没有。
那我们请打开圣经，先来读一次今天的经文。创世纪25章19节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色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比那强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乳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猎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给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我们谢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作为我们人生的道路。今天我们要用这段经文再来思想你的心意，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也求圣灵保惠师亲自在我们心中工作，不管听的讲的都从这段经文受益，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教导我们，向我们的心里说话，好叫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领受你的心意。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啊！我想我们如果信主比较久，你圣经也比较熟悉的，我想你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主要是记载神的救赎计划，从亚伯拉罕开始。那我们都知道旧约啊，在创世纪12章，在那里，当人类都不认识真神，当人类都敬拜偶像，不知道将来永恒的结局，也不认识真神，活在最终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 就向亚伯拉罕起誓，他向亚伯拉罕说，你信我，你不要留在那个拜偶像的家乡，只要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我就要祝福你，并且我要让你的名为大，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并且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而蒙福。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一个对人类的特别的救赎计划的开始，他要借着亚伯拉罕把信心给他，他要借着亚伯拉罕让他敬拜真神，远离偶像，他要借着亚伯拉罕甚至于他的后代也都能够敬拜同样一位神，就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并且他要借着亚伯拉罕使他的后代越来越多，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真正的国家。不止这样，他还要借着他的后代使世上的万族都能够认识这位真神。那你我都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以和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心，相信同一位神，因此我们得到那永生的救恩。那这段经文大家如果仔细看，就在记载这个救恩的进展，从亚伯拉罕到他老年的时候，他过世了，他的棒就接到他的儿子以撒，换句话说，以撒要继续亚伯拉罕从神领受的心意，继续把这个耶和华敬拜，耶和华把耶和华的教导继续的教导他的后代，来承受神的祝福，使得将来这个神的福音、神的救赎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传递下去。那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感谢神的，也应该认识神的，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要成就一件事情，他就已经成就，绝对不会失败。同样的，他招你跟我基督徒，在我们生命有一个旨意，他希望我们被拣选，生命能够长进，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他拯救我们，希望使用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也能够为他做光做盐。神的这个心意，他绝对要成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像相信，愿意走在主的道路。如果我们有个愿意的心，神一定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必定使用我们，也必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长进。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信主很久了，你说我生命还没 不太认识神，你说我信主很久，我仍然不知道怎么样服侍神，可能你没有好好的相信神的话，并且把自己交干在他的手中。你看这里他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这里记在这个以撒 的后代，他在记载亚伯拉罕的后代传到以撒，以撒再来又传到他的第二个是雅各。这里记载说当以撒到六十岁的时候，你看妻子结婚很久都不生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没有孩子，对不对？神跟他应许说，亚伯拉罕，你只要相信我的话，往我要指示你地方去，我要成让你的后裔多得像沙一样，我要成为让你成为大国。那亚伯拉罕后来到几岁才生小孩子？问大家，真正自己他跟撒拉所生的孩子，到100岁的时候，他的妻子这个撒拉呢，到90岁的时候才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就是以撒。这是一个神的话应许的实现。那照我们人讲，你到90岁怎么还可能生小孩啊？对不对？甚至连亚伯拉罕自己都很失望了，他都对自己说，神真的可信吗？到一个地步他还失去信心了，对不对？他的这个撒拉呢，因为自己生不出小孩，就 叫亚伯拉罕说，你娶夏甲，你跟夏甲同房好了，把他的一个仆女，埃及的仆女就送给亚伯拉罕，你跟他同房，生个孩子做我们的后代。哎，亚伯拉罕没有相信神的话，那时候你看他就真的跟夏甲就自己没有凭神的心意，就自己用自己的人力就去制作一个小孩。哎，这个小孩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按照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跟撒拉要从他们真正产生后裔，能够成为神的救恩的传递的一个民族。但是神是信实的，神经过让亚伯拉罕被管教之后，最后仍然让亚伯拉罕跟撒拉能够生出一个孩子，那就是以撒。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现在这个以撒还一样，圣经说以撒40岁的时候娶了利百加，那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斯利的女儿。然后圣经怎么讲？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啊，我想这时候呢，这个以撒已经心又急了，他想说糟糕，我是不是跟我爸爸的基因一样啊？哎，怎么我爸爸他们老年呢？这个到80-90岁还没有孩子呢？神的话到底可不可信呢？是不是？哎，我想他很急，不感谢赞美神啊。亚伯拉罕至少还是把神的可信性传给这个儿子以撒啊，他至少还知道怎么样。圣经说他开始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祷告吗？祷告是一种信心的一种表现，相信神可以按他的旨意成就。神既然已经应许亚伯拉罕，对不对？说你的后裔要伟大，并且要跟我继续的要信这位真神，最后你的成为一个大国。所以我想以撒相信他这个父亲给他的教导，他开始祷告了，按着神的旨意祷告，神必成就。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时候以撒祷告之后到60岁的时候，终于生了一生，生了几个啊？要不然就没有，要一生就生了两个，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那么这个圣经其实就记载说，那神的心意是怎么样让他的继承，这个要让他的后代继续能够把耶和华教导他的百姓，并且让他的这位耶和敬拜真神他们的信仰能够一直的传下去。到底这个真正的领袖是谁？那按照圣经这里记载是谁啊？是老二啊，雅各成为领袖啊，来带领他的家族继续的跟随耶和华，并且让他的家族在耶和华的祝福之下人越来越多，并且让这位家族最后甚至以神的儿子耶稣弥赛亚从这个家族出来。而这个责任传的不是传给谁，传给以扫，是经过雅各来把这个神的心意成就啊。等一下我要讲这个为什么要经过老二不经过老大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既然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相信神，神就以他为怎么样义，并且要使用他成为世界万族的光，要让他真的后来后代越来越多。的确他你看他老年神赐他儿子，他的儿子后来也是很难生孩子，神也让他的儿子以撒后来又有后代，也这样传下去。神是信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段经文有一个真理让我们记得，那这段经文跟你跟我很有关系。神今天让你成为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自己。神既然招你，他就要成就在你跟我身上，使用你我的心意，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地位。圣经很清楚的记载，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对不对？创世已经拣选我们作为基督徒，拣选的目的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要得儿子的名分，并且他还说将来我们要继承那个产业。那我要弟兄姐妹们，你当基督徒很久，你对这样的信心你有吗？你是不是生命真的像神所讲的越来在走向成圣的道路？ 你是不是被神使用在他的国度里头，就像当初拣选亚伯拉一样，你越来越多结果子，你是不是越来让像亚伯拉一样让人因着你而能够认识这位真神。神既然招你跟我有同样这个目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没有人因为自己行为，但是是出于神，因为他招我们，要我们行善，要能够把神的美德让人家看得出来，并且传递这位真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都对我们有这个心意，这个呼召，就像当初神招亚伯拉罕一样。而神是信实的，让我们真的相信，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献上去说我愿意。我相信神会慢慢这样带领你跟我，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圣经有这样子的话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你回去你可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24，说保罗祷告说，愿确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就是我们生命越来越圣洁，愿我们的灵魂身子得蒙神的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我们的是信实的，必成就这事。弟兄姐妹们，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只要你愿意，神一定帮助你成长。你相信你只要愿意，神一定让你生命越来越没有瑕疵。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完全，但是我们真正的救恩，神是带领我们越来往上，越来越进步的。你的生命越来越被神得着吗？神是信实的，他在你身上要做这个工作，但我们必须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信靠他，因为他信实的，他要成就这事。第二个，这里有一个很重要，这段经文在我讲到以扫为什么他最后失去长子的名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不管你跟我神在我们命运中有什么安排，我们要相信，要忠心的跟随神，不要看清自己，不要自哀自怜。你知道以扫跟雅各啊，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啊，最后神看中老二啊，使用老二做他们的家族的领袖，作为继承人，是不是因为以扫比较差，雅各比较好？我问大家，是雅各比较聪明，还是雅各品格比较好？不是，这完全是出于怎么样，神自己的主权的选择。因为你看看，当这个以撒的太太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她这个两个孩子从一开始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争了啊，是要争大小啊，常常相争，甚至到生出来的时候，那个老大以扫出来，老二在后面就抓着他，你不要出去，我要先出去，哎，就争啊。这个利百加就问神呢，那神说，原来这是我的心意，将来反而那个小的要做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将来有两族相争，小的要啊反而成为家庭的领袖。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是神的预备的心意，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轻看我们自己的福分。不是说谁好谁坏，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主权应该怎么使用我们。我们不管我们才能大小也好，不管神今天给我的份怎么样啊，给我有很大有恩赐，或者给我啊没有恩赐，或者给我很多金钱我没有金钱，或者神今天给我学问给别人学比较少，比别人少，或者神给我的地位比别人低，但我们就应该轻看自己吗？不，神拣选你跟我做他的儿女，我们只要忠心的，不要放弃的，紧紧的抓着他，顺服神，忠心的服侍他，神在他的眼光中都是看为宝贝的。以扫就不是，等一下我要讲，不是说雅各比以扫好，不是，以扫应该看重自己，神已经给他了，去好好的跟随神。你看看这两个人啊，你说他们两个啊优缺点都有啊， 以扫的优点是什么？我要问大家，啊，圣经怎么讲？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怎么样？善于怎么样？打擂。圣经英文说 sport 啊，他很这个人呢，我看个性很外向啊，啊，体育体材很好，长得一定是很魁梧，本来是适合做领袖人才的。圣经说他喜欢到外面打擂啊，以今天来讲说他的这个体育很好，五项全能啊。有一点像我们中国这个姚明，哇，出去就是比别人高大啊，长得大概也是让人家就很觉得他很可信任的。以今天来讲，这个人大概是做领导的人才啊，他人缘一定很好啊，大家一看到他就要跟着他，因为他特别给人家安全感。打擂呢，每次都打得很多，所以父亲特别喜欢他，因为他常常打擂回来就把这个野味啊，就打来的这个动物也好，这个肉烧着给父亲吃。所以以扫有这个优点。雅各呢，雅各圣经说就比较内向了啊，圣经说雅各呢喜欢在家里啊，所以妈妈特别喜欢他，他说他为人怎么样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啊，这个看起来大概就好像很乖啊，可是呢好像不太出趟啊，整天就是跟着妈妈，大概在厨房做菜吧，我想，他整天就讨妈妈的喜欢，可是妈妈喜欢他，可能大概利百加了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他怀疑的神就说将来，大了要服侍小的，利百加可能对他因为这样偏爱一点，但是你说雅各虽然呢讨妈妈的喜欢也很安静，并且他也讨母亲的心意，他有没有缺点啊？这个人也是呢，你不要以为安静就是很好啊，这个人诡计多端啊，诡计多端。他的这个人其实他的这个他是不明着来，他是暗中来的，你知道吗？他暗中设诡计啊。你看当他生出来的时候，你看就知道去抓哥哥啊，哥哥要先出来，脚抓住不要出去，他就争了啊。他可能他这个叫暗箭杀人啊，你知道这个人很厉害。所以圣经把他取名，你看他生出来叫抓啊，他很喜欢跟人家争，喜欢抓，并且是暗中来的，他有他的缺点，但是我们看到神却选以扫啊，大的将来要服侍他啊，雅各将来反而要成为族长。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他的心意，我们有时候很难抓住的啊，但是即使这样，神还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美意，他仍然看重我们每一位，要使用我们，我们不应该轻看自己。像圣经讲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要按着自己的信心的大小来看自己，对不对？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神有给我们有不同的才能，但是我们都只要忠心的把它使用出来，来服侍神，忠心的来使用，让别人因此我们这一点小才能够蒙福。但是以扫就不是这样，等一下我们看到以扫他因为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他就把自己完全否定了，最后他失去整个的福气。好，这是两个我要先跟大家分享的。那下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到底以扫为什么失去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们，你看看这里怎么讲啊？29节，他说有一天啊，雅各熬汤啊，雅各在家里大概帮妈妈做菜啊，在厨房在那边煮一个汤，以扫就从田野回来。圣经说怎么样？那在田野干什么？打擂啊，运动，忙碌，忙在外面。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怎么样？累昏了。累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为什么一时之间他会这么的糊涂呢？把他的长子，虽然说是神的旨意，但你可以看出来他本性就是轻看他，他一忙一累他就不看重他了。你看他说我好饿啊，我快累昏了，弟弟啊，你赶快煮一个红汤给我喝。那么雅各说你今日，雅各这个人很尖啊，他说趁这个本来从小就在争嘛，趁这个机会啊，哥哥你把长子名分给我，我就给你喝。那以扫说怎么样？我快要死了，这长子名分有什么用？你可以看出来他轻看什么样？长子。 的名分。为什么要轻看？因为他没有保持清醒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累昏了啊？然后你一时糊涂了啊？我看我们这边年纪长的大概不太会累昏了啊。像我的教会很多年轻人哦，他工作压力很大，一回来累昏了就躺着在那边看电视，孩子来找他他也不管。有些孩子来问爸爸爸爸跟我玩一下，他也不管，我累昏了，完全不注重这个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有些父亲哎呀雄心万状啊，创业兼两个工作，在公司里面很忙，他从来不关心孩子的属灵的问题。有些弟兄他的工作忙碌，整天就是希望能够升位置，完全轻视这个属灵的工作事工啊，教会做礼拜啊，今天忙了要加班不去做礼拜，你说这是不是累昏了啊？更何况有时候累的时候呢，撒旦要来扰乱他的家庭，夫妻常常就吵架了，有些时候魔鬼就开始来攻击他的家庭。当我们累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要常常保持那个清醒，那更加的亲近神。因为撒旦喜欢这时候就用一些错误的思想来引诱你远离神，引诱你不注重那属灵的事。所以这是一个以扫一个很重的原因，因为他碰到劳累的时候，碰到他压力的时候，他就忘记了整个，忘记神的话，忘记神的应许。你想看看，神要使用亚伯拉罕，神要使用这个以色列人，最后成为外邦人的光，让全世界人都也能够因着以色列人敬拜这位神，是真神，所以大家能够也认识真神。这是一种何等尊贵的职分，他都忘记了，他忘记神给他的家族的这个。虽然他不知道神将来是要拣选弟弟，但至少不知道之前他应该看重，对不对？他一累了就算了算了，我快要累死了。我觉得他讲话呢，真的是一累的时候就糊涂了哈。他说怎么样？我将要死，他这个叫做怎么样？夸张，对不对？将要死，你说他真的饿了会死吗？会不会死？我问大家，不会死吗？以撒你觉得那时候是那个大地主大财主啊，是哦啊。你们要知道，当亚伯拉罕来到这个来到按着神的应许，他就慢慢就远离啊，就离开他的家乡乌尔，就往神要指示，就是迦南这块地，就是今天那个迦南地啊。你如果读创世，你知道每到一个地方神就祝福亚伯拉罕，对不对？圣经说在甚至到十三章创世就他人口越来越多了，他的仆人越来越多，他的牛羊越来越多，多到什么地步？多到一个地步，甚至他家里都容不下了。他跟他的侄子罗德，你看，大概那个牛羊太多啊，草也不够吃啊，这个壮丁他最后跟罗德还分。你看，神越来越祝福他。后来他后来打为了罗德他打仗啊，他打仗又赢了，又多了很多的这个人口。所以他现在家里已经有仆人，所以他算是一个大地主了，他把这个产业传给以撒，家里很有钱。你说以撒是不是累昏，那个头都昏掉了？怎么会死了？他随便讲了，家里仆人那么多，说去帮我烧个柴酒，我也不一定靠他弟弟嘛，对不对？他即使不靠他家里，我想仆人面包也有，随便抓来吃也就饱了。结果你看他就夸张了，我累昏了。你赶快给我吃，要不然我要死。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保守在那个主里头的清醒，我们有时候也会过度的紧张，而因此我们忘记神的话跟应许，我们产生惧怕，我们就做错了决定，就会像以扫一样。有很多在我的教会，我注意到有些基督徒，有时候呢儿女呢，哎呀，成绩稍微拿一个 B 回来啊。哇，紧张了啊！糟了糟了，这个孩子将来大概要做放牛的小孩子了。我心里想，你不要那么紧张嘛，你中国人标准都要拿 A， 你这次 B 你就好好教，下次就 B plus， 再几年就 A minus 了吗？你不要再紧张什么，这样就要放牛了。你有时候给孩子压力太大了，对不对？你说你将来要放牛，哎，有些父母就这样，那个他累昏了，就有时候 应该圣经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用这个正面的言语，对不对？要应该用讲 wholesome language 啊，以弗所书你们知道，应该用这个造就人的话。许多父母啊，他有时候压力来以后呢，对儿女讲话其实很不客气啊，你好笨哦，你给本来不笨，给你骂到最后都笨了。真的，你跟他讲说，他最后他丧失志气了。圣经就这样子嘛。有些父母的讲话不太会讲啊。你看人家别人的孩子都那么乖，你为什么就不听话？他跟你讲到最后，他也变成他就说不听话就不听，我就是这样子嘛，放弃了，对不对？圣经说你不要让儿女丧失怎么样志气，总要说鼓励的话，总要说正面的话。那不是说我们不要教导，要教导，但是我们要讲话要很小心，不要大部分，你大概十句话，我建议你就至少八句要正面的，两句你可以说啊，这样爸爸不喜欢，妈妈不喜欢，这样子将来呢也会被影响啊。你要讲的尊重他的人格啊，不要随便就啊讲这样的话啊。有些夫妻也一样，这个累婚了啊，有些太太家事做得很累了啊，做得累死了，回来丈夫上班就躺在沙发看电视也不来帮忙啊，我叫你都没有用啊，倒霉啊！你看人家家里的这个老公多好啊，帮太太烧饭啊，帮她洗碗，我跟你讲一文都不值，他在外面工作也不是为了家吗，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过度的啊，你可以讲正面，你说帮我今天是很累啊，你不要一下子就把他讲了说他不如人家的先生，你讲他不如人家先生，他以后就真的不如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各种生活压力之下啊，以扫因为一时饿了，他累昏了，他就压力，他就这样子，头脑也就跟着昏了。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常常警醒，是不是这个意思？以扫就是没有保持警醒。第二个，以扫为什么失去长子的名分？最主要原因不只是这时候一时的累昏了，这个脑子不清楚，他归根究底本身就是不注重属灵的事啊，这是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中都还没信，有的人也不太注重属灵的事，注重的都只是属于物质的东西。那不是物质不好，我们人当然要吃要喝嘛，对不对？当我们人也要有舒适的生活，但对于这个属灵的事，对于这个永生的事一点都不重视。以扫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你看，当我们看看32节，以扫说我快要死，这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你看，长子名分对我什么益处呢？他只注重肉体的生命，却不注重属灵跟神的价值，神要给他的赏赐跟神的关系一点都不注重。长子名分对有什么用处呢？再仔细看下面33节，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那么雅各于是就跟饼跟猴头汤给了以扫，以扫圣经怎么描写？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啊，你看这个描写好不好？吃了喝了就变起来走了。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所注重也是就是吃喝，住的大房子或者是开的好的车子，但是对于属灵的问题一点都不重视。我传福音给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有时候跟他讲说人都有罪，你信了耶稣罪会被饶恕，说坏，反正我吃得饱饱了，我有房子住，我有工作，我管他罪不罪。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将来跟神的关系又怎么样，他从来想没想到万一将来死了之后我怎么样面对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对不对？善有怎么样善报，恶有恶报。圣经讲得很清楚，按着命定，人人都必有怎么样一死，死后会有怎么样？会有审判。但是你看他不 care， 他说反正我现在活得好好就好，我管将来。其实这是短视，不是注重属灵的。 最近我到国内去，我的师母的家里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亲戚之间的 reunion， 我就跟他去了。完了之后我就去这个去旅行，稍微看一下中国历史。我到那个西安去看看这个秦始皇的这个墓啊，这个兵马俑，我才知道为什么他盖那个世界上最大帝王的墓。你知道他当了皇帝13岁啊，听说17岁开始就盖这个墓，盖这个墓呢，盖了几年呢？37、8年，到他死都没有盖完。你看他还没有死，还年纪轻轻的，他就在为预备将来死后的事情。至少他还都知道将来我死后应该怎么样，虽然他不知道死后应该怎么样。今天我们基督徒知道了，如果我们认识神，如果我们已经罪被洗净，将来我们死了之后是跟神同在，好的无比。我们将来是生命是完全的，会再没有罪的玷污，将来会跟神在永远同在，神还让我们复活，要使用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来服侍他，还是有用的。他不知道啊，他就是想到将来担心死了怎么办呢？我的灵魂到哪里去？我的灵魂是不是将来还会像我当帝王这么好啊？所以他那个墓啊不得了啊，他那个墓大的里头啊，各种所有世界上的享受他到那个坟墓里头都要有啊。他那时候宫廷里有这个有歌剧院，他在坟墓里头要盖个歌剧院。哦，他的这个皇宫，他的这个皇帝有这个动物花园什么的，他坟墓里头也要这个养动物的，养各种花的这个花园跟动物园。他在地上有这个整个帮他预备膳食的，他的坟墓里头也有一个专门预备膳食的部门，哦，有将军在那带领。他在地上呢有这个这么多军队保护他，他的坟墓里头也要有很多人保护他，所以这个兵马俑，哎呀，我听说这个兵马俑当初本来他用真人呢，真的将领跟他一起死埋葬来保护他，后来大概有一个人跟他想办法，他说不要了，太可怜了，就用造假人啊，造这个陶瓷的假人就埋葬下去，不得了。你看他都还知道想到将来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不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传福音很多人不愿意信主，跟他讲说主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代替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罪死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被当为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就跟神和好了。跟神和好，将来你就永远和神同在，并且在这个世界上神还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命，越远离罪成为圣洁，让我们生命让神使用，在永恒里头他要让我们得荣耀。 Who care， 很多人不管，就是注重吃了喝了讲一声就走了。不只是非基督徒，有时候我发现基督徒也是一样。有些时候啊，我想范牧师知道，很多教会啊，有时候牧者要去找一个弟兄出来服侍，哎，我不会，不会，我在公司就一直争啊。那他教会里头，请你来负责啊，我不会，我不会啊，我没有才能。其实跟才能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如果神感动传道人，教会就是请你出来，你就被神使用，你就慢慢学习。啊，我教会最近我们在提名明年的执事，我每年我都好辛苦啊，我就去。我普瑞弟兄教会的执事会希望你明年出来能够做领袖当执事来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服啊，牧师我没有才能让别人。我心里想说，哦，如果在公司啊，你的老板说你要给你当一个组长，哇，你巴不得啊，马上就要加薪了。在教会我没有加薪，搞不好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啊，我没有才能。我心里其实很难过，他不知道其实这是神开始要使用他，要装备他，他的轻看才能。感谢神啊，今年我们需要好多执事。一开始呢我找不到人，好几个让我很失望啊，我不会，牧师不会，我也不敢强求。最后我找到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的，排名比较低的，我说牧师希望你明年出来执事会服侍，能够带领弟兄一起服侍。一开始他很惧怕，哎，我不会。后来我说你要装备自己啊，你在公司里不要一辈子都帮你干。我按照我的观察，在教会如果服侍好了，在公司一定工作做得好。 啊，绝对不会亏神，不会亏待你。为什么？如果你在教会能够带领一般弟兄姐妹服事，表示你已经领导才能被神训练的，你在公司一定要被赏赐。哎，他后来接受这个挑战，感谢赞美神。一开始大家还反对，看不起他，他怎么行？我说我的行的都不出来，他至少他还愿意嘛，对不对？哎，他后来答应了，感谢神。他一答应以后，我看他生命就开始改变了，越来越加谦卑了。我看他神开始要使用他了，感谢神。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轻看长子的名分。有时候神要使用我们，我们就哎呀，这个不要不要不要，我还是注意我自己的事。觉得在教会都很谦卑，不要太谦卑，弟兄姐妹们，不要去争。但如果大家验中了你，如果神验中了你，你就接受这个挑战，出来被神使用。不止这样，今天很多基督徒也会轻看神的名分，很多人长子的名分，很多人不只是看清属灵的事，看世界日报搞不好比看圣经更有趣，是的。圣经神要祝福你啊，要处理属灵的职分。哎，我看这个，要不然就 internet 看网站，哦，好棒啊，这个太多消息了，中国大陆、台湾、北美很多消息，越看越有劲，圣经一看就开始打瞌睡，这是不是轻看这个神的祝福啊？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长子名分？你知道神给亚以扫这个长子名分，照样也今天也赐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先从旧约来讲，长子名分，其实我们东方人都很知道，第一个长子名分在继承家里的产业的时候，继承几份呢？几份？两份，比别人多一倍。为什么？因为长子代表要继续带领家庭做领袖，让家庭能够继续的维护这个家规啊。古代也没有那么多的律师法律，如果一个亲族的一个人不遵守家规啊，祖父留下来的遗训，马上长子就号召族人再去定他罪，然后处分。所以总是要需要领袖嘛，对，总是需要领导者嘛，你不能说大家都一样，总是要一个负责任。所以长子很难做，他需要有权柄。所以古代的时候呢，赐给长子特别的责任，维护家庭的名声，保护家规，让家族抵御外面，因为那时候都是部落，要不要被外人侵占的时候，他带领起来打仗的，所以他必须要维护家庭秩序。这个古代的这种制度到以色列旧约的时候同样，因为那时候还不是今天的民主社会，所以生命记二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一个人如果长子是一个人第一个生的强壮的时候，长子名分给他，然后他的财产继承是两份。今天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做父母还是会这样想哦，希望将来呢，我过世以后，我有这么多孩子，不要吵架啊！你看这个，我台湾王永庆过世以后，你看哦，吵起来了啊！小的不听，大的大的不小的争财产，我很怕我将来也这样。虽然传道人也没什么财产，那总一栋房子总有吧，对不对？我不希望将来我女儿跟我儿子为了一栋房子吵架了，要把我的名声都丢掉了，这还得了，对不对？我很希望今天就开始栽培一个长子。你说，当然是我女儿嘛。那中国人好像很少把长子名分给女儿，所以我有时候对我儿子管教比较严的，我很多事情故意给他做，希望他能够挑起。这不是说我偏爱啊，其实我更爱我女儿，只是男的嘛，就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所以我把困难的事交给他做，希望有一天他挑起这个家庭的这个，他能够大公无私，能够让姐弟和好，将来还把爸爸的信仰也能够传给他们的孩子们，这是长子。第二个，旧约里头以色列长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家庭属灵的头，他必须把家训啊，对以色列来讲就是神的教导，耶和华必须把他们的信仰、家庭的好名声能够继续传递下去。所以你看旧约历代之那里也不用讲，可能你们的故事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对不对？以撒后来，今天我们看到最后传到雅各做族长啊，二儿子。那么雅各后来有几个孩子？我问大家，旧约后来生了几个儿子？ 12个啊。那我问你，最后他家庭的族长是不是传给老大？他老大是什么名字？我问大家，雅各的长子叫什么名字？流便。对了，那最后我问大家，雅各后来以色列的这个长子名字是不是传给流便？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给流便？为什么最后流便不是当长子？为什么？因为流便呢，属灵生命不好，没有做属灵的榜样领袖，所以不能传递。他有什么不好？问大家，流便做什么坏事？他跟父亲的妾同床，你看他有多糟糕。趁父亲的不在的时候，跟父亲的古代啊，这个亚伯拉罕有啊，这个雅各有几个妻子？问大家，四个啊，两个正娶，两个是妾，就是那个像古代帝王，他跟妾同床。你看，神都知道，神知道他灵命不好，所以最后雅各也没有传给流便。啊，传给谁？我问大家，生命最好的是哪一位？约瑟。约瑟拿了几份？两份啊！约瑟生了两个孩子，最后呢，那两个孩子跟约瑟其他几个弟兄同等，都从雅各亲自继承财产，所以约瑟的后代拿了两份。为什么？因为流便轻视长子的名分，他没有追求属灵的事情，他看清家庭圣洁的榜样，他竟然做出这种事。所以这是第二个，在以扫雅各在旧以色列长子，可能就第一个是家庭的领导领袖，带领的领袖；第二个应该有属灵榜样，属灵的领袖；第三个还有一个更重要，我问大家，在那个时候长子名分有什么？我一开始讲的是神要使用来把他的对整个人类的救赎传递出来的人，当初神拯救亚伯拉罕，难道只是为了他的家庭吗？不是，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拜偶像，你信我，创造天地的主宰耶和华，我就祝福你，让你的后代很多，你甚至会有一个国家。本来他没有国家的，后来有没有国家？有了，以色列就是他的国家。不止这样，他说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的后代蒙福。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的后代能够找到真神。而神怎么样成就这个？最后就是借着神自己的儿子耶稣降生为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借着耶稣到世上来，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到世上来，道成了肉身，我们认识真神，并且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可以终于找到神，可以与神和好，得到永生。你看，神给亚伯拉罕这么大的一个尊荣啊，他的后代将来要出了弥赛亚，世上的万人都能够认识这位弥赛亚而能够得救。亚伯拉罕虽然不完全知道，但他知道我的后代将来就是要让世上的人都能够得救，他至少知道要蒙福。我相信亚伯拉罕也交给以撒，以撒也有从小给以扫跟雅各，但以扫完全没有看重这个。他长子有名分有什么事？吃了喝了就算了，完全一点都不看重这件事情。神虽然是早就拣选好雅各，但我相信神也知道以扫的问题。即使神没有拣选以扫做族长，神仍然希望以扫能够在这个家族里头能够继续敬拜耶和华，最后而蒙福。但是我们看到以扫一点都不看重。今天你跟我基督徒也是有这样长子的名分，是不是？圣经说我们基督徒他拯救我们以后，他生命要让我们越来越跟神亲近，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诸般的属灵的福分，结果我们却只注重一些属世的事，结果我们没有享受到神属灵的福分。虽然我们有时候得救，我们却没有蒙到神要更多的福气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使用我们做世上人的光，我们却从来没有结果子，很可惜，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轻视长子的名分。以扫因为轻视这个长子名分，他的后果是很不好的。 大家知道有什么后果吗？当一个人他的取向完全不注重属物质的，只看重不注重属灵，只注重属物质，他就越来越堕落。圣经记载告诉我们，以扫因为他不注重这个，所以他越来越远离他的信仰。圣经告诉我们，以扫后来他结婚娶的是什么样的人？他娶的是赫人，是外邦人。按照以色列人，照理讲，他应该娶同样信仰的人，对不对？今天你我一样，如果我们不注重属灵，我们如果忘记神要赐福我们，给我们长子名分，慢慢的我们可能也跟一些没有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有些人按照圣经讲，跟信仰不同人同父一轭。圣经说，以扫最后他娶了拜偶像的人为妻，然后让他的父母越来越伤心。这是在创世纪记载。不止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他甚至于远离神的国，丧失他的福气。啊，这段经文可能我们可以翻一下就晓得啊。在创世纪，请我们打开到创世纪27章。创世纪27章38节到40节，我读给大家听，大家找到那圣经。Genesis chapter 27, verse 38 to 40。你看这段经文记载，最后以撒要死了，终于按着当初，因为以扫已经出卖他的长子名分，所以以撒就祝福雅各做长子。那么另外雅各这个人也很奸诈，趁他哥哥出去打猎的时候，他冒充以扫来骗他父亲，所以也是不好的。所以我说不是他们两个谁好谁不好，如果有一个不同，就是雅各至少还看重一点点神的属灵的祝福，这是唯一他的优点，其他都没有。他为人的狡诈诡诈，对不对？欺骗他父亲，欺骗他哥哥，趁火打劫，趁哥哥的时候饿了去抢。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唯一一个好处就是他至少还知道说神要给这个长子是很珍惜的，他会知道去要。他是用不正当的办法去抓，他还给他抓到了。但我问大家，他抓到最后，你说神就这么糟糕吗？这样坏的人还给他当长子？不会，神当他拣选的时候，神就要改变他。所以我们看以后雅各的生活蛮苦的，神就管教他，让他生命越来越长进，最后让他真正有做长子的实质。一开始他不够资格，但一旦他得到以后，神就开始训练他，甚至让他受苦也要训练他，最后让他有长子的实质。你我基督徒也一样，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都不配做神的长子，我们不配被神使用，我们也不配享受这个神的这个永生永恒的福分。但神既然已经拣选我，我们也接受愿意了，神就开始要来改变我们，我们要被他改变啊！你看以扫就不是，你看最后啊，28节，我读给大家，38。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就放声而哭，父亲要祝福弟弟了。他父亲就对以撒说：“弟，我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弟弟先得到长子的祝福。”但他也给他安慰哦，他说：“以撒说，地上的肥土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还是给他安慰的，他说：“你将来不要怕，虽然你弟弟现在是长子了，将来当然要继承家庭的领袖，但是将来你还是会有很多肥土的，你还是有很多家丁，人口很多啊，你不用担心。”他还说：“你将来你也会成为大族，但是呢，他说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被侍奉你的兄弟。”侍奉你的兄弟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他也是只要他是能按照自己才能敬奉耶和华也没什么不好。但他预言，他说到你强盛的时候，你从你颈项上尽开他的轭。他说将来有一天你甚至于远离救恩的民族，你不愿意在你弟弟的带领之下来敬拜耶和华，你自己就离开了啊，很凄惨。 以扫因为他轻视这个属灵的祝福，长子名分，他主注重的属物质了，所以即使神虽然也给他强盛，但他因为不能做长子，最后他自己远离以色列族。所以大家都知道以扫后来是怎么样，以扫后来跟旧人有没有份？没有。为什么？后来他自己脱离以色列族，他自己称为以东啊。那么以东在历史上最后今天已经没有了，灭亡了，历史上不再记载这个族类，以东没有了。但你看看以色列这个国家还存在不存在？还存在。以色列还在等待有一天，神在让他们等待有一天，他们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到那时候他们就全整个以色列族都得救。虽然以色列今天这么败坏，你说神有没有管教他像以东一样让以东灭亡？没有。为什么？因为神是怎么样？信实的。神向谁应许过？向亚伯拉罕应许过。所以神一定等着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但以东就不一样，因为他轻看，他最后以东在世上灭亡。所以圣经注解这个轻看长子名分这一段记载，到新约同样有记载。请我们看到最后就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请我们打开到新约的希伯来书 Hebrew New Testament。希伯来书12:16-17，请我们读一下这个以扫的结局啊，因为轻视长子名分，越来越远离神，跟不信神的人在一起，最后他甚至离开他兄弟的族类，就是以色列族，自立为国以东，最后这个国家灭亡，也跟神救恩无分。你看看旧约新约怎么样注载，12:16-17，我们一起来读来。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就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怎么样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新约记载以扫的结局就是这样，用这个来警告我们今天。今天你跟我信的主了，让我们不要轻看神，也把我们基督当长子一样。他要使用你跟我，神要把很多福气赐给我们，从那里诸般的属灵的福气。神要把永生里头让我们得荣耀，那我们还只是像以扫一样轻看这个吗？可能我们不会说，哎呀，我不信耶稣了，我不来。但是我们有时候的价值观仍然只看那个短暂，我们对属神是不重视，那我们可能会像以扫越来越堕落。所以这段经文巴不得神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常常警醒。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历史里头，你为了拯救人类，你一再的使用人。你当初使用亚伯拉罕，使用他的后代，使用以撒，最后使用雅各，最后使用以后的以色列人，到今天使用我们基督徒，无非都是要我们远离偶像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越来越像你，能够得到那永恒属灵的喜乐。不止这样，你要使用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长子的名分，感谢你，因为你在历史里头有一些人，你把记载下来，就像以扫一样，当初他轻看长子名分，以致到最后他失去了福气。愿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提醒，可能我们不像以扫到这种地步，但神你把这个记载乃是要成为今天我们的见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紧紧地跟随主，让我们真是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唱的圣经，宁愿有耶稣而不愿意以这个世界恶人为伍，让我们真是在跟随你的道路里头越来越领受你要给我们的福气。我们要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我们请起立，我们唱灵验。